枪杆子里出政权。八七会议的出席者有中央委员罗迈及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振营、陆晨、毛泽东，监察委员杨袍安、王和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林，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属莫娃。这时陈独秀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仍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虽在汉口却拒不出席会议。罗明纳兹的长篇报告经大会讨论，后来稍作修改，以中央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七次发言，指出了陈独秀犯了四个错误：一是不争取领导权，二是不接近农民群众，三是不重视军事问题，四是关于组织问题。毛泽东的发言记录约为1000字，他用幽默辛辣的语言批判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他强调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讲堂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显耀，然而他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意味，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毛泽东关于枪杆子出政权的这个论断，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把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的改选换动着。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时选出政治局委员9人，常委3人，才2个来月，7月12日又一次改组，确定新的五常委，这一次还不到1个月，再一次改组。根据党章， 这次会议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认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列入中共新领导班子候选名单的有三位。42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齐澳岛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地道的海员工人出身。广东香山县齐澳岛，也就是今属的广东省珠海市。1921年1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3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23岁的贺顺章，湖北人，他原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事务员，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期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47岁的向忠发，湖北汉川人，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瞿秋白宣布了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预拟的人选差别颇多，其名单按得票数的排列是：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和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月12日产生的五常委，除瞿秋白外，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票数居末。毛泽东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11位。按得票数，中央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但考虑到作为党的领导由工人来担当有一定困难，于是在8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和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如今召开八七会议的那幢房子设立了纪念馆，坐落在汉口鄱阳湖街139号，也即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那是根据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认定后确证的。28岁的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后来他爱人的朋友著名作家冰心曾对此发表评说，他说： 当时瞿秋白是不愿意做领袖的，甚至连诸葛亮也不愿意做，他在中国革命危急的关头担当了革命重任，完全是一种见义勇为。